不惶恐，觉得好像是我能欢喜信受。而这个法所衍生出来的有四种 说法。第一个，就世间一切诸法的自信说，比如说我们一个法哈，我们现在在说法的时候是一个整个实相说的，可是我如果偏他个别说的时候，这个法啊，比如说地有地的种性，那地种地的性，那地水火风各有性，就它的世俗差别我加以分说。那这个说闻到这个说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经常说法的时候，说这个法会论到其他的法，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在佛法里面经常很难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在谈事的时候，这个事要讲清楚的时候一定会谈到理，只是我们是偏事说，谈到理的时候要把理说出来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一定要兼及事上说，对，所以真正说法的时候很难完全分开，是的，这一定是如此，只是我们是偏说。那我们现在就依世俗来讲世间的自信法无间种性，就是说偏世间的每一法的自信而说，个别别相的特性而说。而这个说的时候，我知道自信法来自于自心所现的时候，你对这样的以这样的角度自信的所现的角度来说自信法的时候，你觉得你能纳受无疑，好吗？我这样的自信说，我的意思就是我谈这样的一个自信法的时候，是站在由一切心所现的立足点来谈一切法的自信的时候，你能信受无疑。再过来，我能站在一个自心所现的这些不思议境界而说离自信法无间种性这样的法的时候，你也能信受。再来，我从这个一切法自信所现的时候谈自觉圣趣离一切言语道断的第一中道义的这个说的时候，你也能纳受。再过来，依于这个根本这个法又产生出来的教化功德相啊，诸佛刹土的这些殊胜功德相，这是因为好像类似佛的报身一样啊，这个报身是来自于以前面诸种说啊教说为根基所说出来的。你不迷失于这种教说上的一个持有，也不迷失于这个教说这种功德相的一个虚无，而是知道说依有如是因果，因为有自心所现功德殊胜而现出诸佛刹土，这样的说明依立足在这样说法的所说的这种外刹殊胜无间种性的诸法说啊，你也能欢喜心受。因为这样的四种说法基本立足点都是在根本处上谈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自信说不是像一般外道的自信执着，我们想的这个无信说自信无的也不是像声闻的偏无的说，都是站在一切法是自心所现的立足点来讲自信法啊，就是一自信法啊，离自信法还有自觉圣智的，再过来叫外刹殊胜无间的，这个基本上都是站在这个立足点来谈分说不同境界的，以这四种法你都能欢喜纳受，这一类的才称之为如来种性。我们讲方便讲菩萨种性也可以。那第四不定种性，就是随因缘看它基本上是有因缘得声闻缘觉菩萨，可是因缘不定，要看它的那时候所碰到的是什么样，就随这个文华因缘周边因缘而契入中间的任何一生。那个别种性的话，就是那个外道种性，它执着世间一切诸法个别当中自有中间都有一个实我相，实我相不一定有一个那个我们所谓人格化的我，而是有自体相，也就是外道见的人啊，他听闻佛法听闻世间法任何一切法，他都有一个实我见，就是有一个自体见自信见，这是外道种性。所以我们其实很多人修学佛法其实还不离开外道种性，这个待会我们还会再跟大家讲，只是说先让他知道说我们现在谈这些东西主要是这样，那待会分说的时候就比较清楚了。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那我们开始来检证我们到底是什么更新的人。 所以这个有时候一个人的阅历更广的时候，在判断自己，在了解自己，了解别人都有很大的好处啊。啊，那我们现在看自己是怎么样更新的啊，说不定这个有时候又是大圣又是外道。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啊、哦。银河之声闻甚无间种性啊，若闻得因界路自共相断之时，举身毛孔悉移心悦，即乐修之相至，不修缘起化物之相，自名声闻甚无间种性啊。这个无间的意思就是说哈、哦，没有停留。没有停，没有间隔，有点决定的意思，决定了，无间嘛，就是用个性，不管怎么样，你都是你这样的习性，都一个间无间的一直流露出来，都让特性已经确定了，一定是这样的一个个性的，哈。所以这个无间有这么一个特性，因为你的习性已经成为定习，一个固定的习然，所以它会这样流露出来一个这样的一个特质出来的。这无间种性呢、啊，有点确定的意思了啊，没有根的，就你的习性念念啊不移的都是流露这种特性的。这时候你闻到那阴界路的这个相啊，乃至这个知苦断集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有很极的一个欢喜的心，好，那他以缘起相，他不会很乐意去观察的。为什么？他现在最切身急要的就是如何断自己的苦，所以这一类的叫声闻无间种性啊。那声闻无间，见第八地起烦恼断，习烦恼不断，啊，就是说他到了这个第八地的时候。啊，这个第八地开始，如果我们出国一开始哈、啊，他不是说这个在这个虚大师里面的解释啊，第八地我们有四果四相嘛，那第八就是罗汉果，好、啊，那罗汉果里面他这个有第八地，就说他烦恼断了，可是他习气没断。所以实际上在我们在修行很多法门的时候，有很多圣者啊，还有一些习气啊，所以这一点也是有助于我们了解，就是说对圣者的要求啊，其实我们不能一次以佛陀的角度来看待其他圣者。在一般有些出国乃是这些其他的国位比较低的啊，其实他们都还有一些习气的。那这个在声闻第八地啊，乃至就是证阿罗汉的时候，他习气还没断，所以他没有度这个生不思议变异生死，这种变异生死他习染的这一方面他还没断除断尽的。他度昏断时正是之好，那以及以这个世间里面啊成就第一罪殊胜，所以能广作狮子猴啊，你这个说红火就猴说法，他因为他已经去就你在世间上来讲等于是第一等人的离染世间，乃是在一个声闻圣里面他已经对最顶尖了，当然他是可以正视之后、啊、我身已尽唤醒一力不受后有，有如实之修习能无我乃至得波涅槃觉，这是声闻的哈。那声闻的话有这种好药心，所以在我们现实当中有很多人听到这种声闻法的时候有极好药，可是对一些大圣的一些法他会不容易接受啊，实际上这和他的根性有关，这里面不一定要认为他是什么一定是外道邪知邪见，倒也不一定啊，其实这很多是根性的关系的，根性的关系他本身就安立在这个点上了啊，他喜欢听这个法，那要他花这个心要去广观一切拿来做这些，他并不乐修的，这是声闻的。那这个跳的马上就谈了、啊，这个在102页啊，大会个别无间者， 这 无间种个别无间种性啊，我人众生受者长养是夫，彼诸众生作如是劫，求波涅槃，故有意外道说，西游作者见一切性矣，言此是波涅槃，作如是劫，法无我见非分，彼无解脱。大会，诸生闻甚无间外道种性，不出初劫，未彼转啊，未转彼二见故啊，应当修行。就是说，在一般这种外道种性的人啊，他容易在我人众生受者啊，寿命一个时间相哈，我人就是，其实这些都是我相，都是我相哈，有人啊，众生啊，受者，其实基本上他都是在说明我。长养就是不同的角度啊，从一个时间上寿命上来讲，它是受者相，对不对？那从他能滋长长养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他讲长养似乎创造造作者就似乎嘛，对不对？造偏造作说的话，他就是似乎嘛。有一个我自体的一个认定的一个自我主体之见的话，就是我见的。那人众生啊。这个其实众因缘做众生所生的这一个主体的认为说，普遍一切众生隐隐这些众生相啊，这个都是有一个我的执着执取在里面的。他对一切东西啊，比诸众生做事如是解啊，求波涅槃，他是建立在由我的主体见里面去求波涅槃的。其实就算你这里还讲的还比较好，就是说波涅槃，你这样见，你这样做都还是外道见，何况有些凡夫众生，他根本不是要求波涅槃，啊，他站在自我的主见里面，我见里面去求波涅槃，都是外道见哦，何况像一些外道，那根本没有求波涅槃，啊，那根本那彻底的外道了。有一种意外道说哈，就是说。既有作者，都有一个创作者，啊，都有一个创造者。他就是说，一切法都有这个因这个作者而有的。他见到这样一切诸法一切有差别相的时候，他认为说，这就由创作者所安立所成立的。他见到这个，认为说，这个作者本身就是涅槃。其实就前面我们所说的。他在一切诸法的差别相当中，他认为这些相的差别，这些的法的成立是来自于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创造者，一个作者去成就他的，而这个作者本身就是涅槃。所以当我们现在讲说，我们在佛法里面啊讲说心生一切，对不对？我们要讲心生一切吧。那如果我们不能如实的了解这个心生一切这个法的意思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跟这个外道见很像？由心制造一个大的心的本体，在制造一切法，那这个就是作者，作者而成就一切法性。所以心生一切法的生啊，绝对不要把它认定就有一个主体者在那里制造，在创造很多的万法，这样啊，源源不断，就好像这个儒家的那个天道观一样啊，由天道一直酝酿阴阳和合，五这个阴阳呐、啊，还有就是五行呐、啊、和合，因此有着世间一切万物。这其实外道见执着有一个创作者，由这个创作者来成立一切诸法。所以像你看啊。如果人家问你说那个儒家里面所说的这些东西啊，是不是跟佛教相同？你就讲说，《楞伽经》有说，故有意外道说，西游作者见一切性矣，言此是波涅槃。你只要背好这一句给他，他就没话说了。真的、哦，你不要以为你们可以解释哦。哪天有机会，其实有机会。当然现在大家都根基还不是很稳，就不要去碰这种，因为有些东西啊，外道有些人论理很严谨的，你要自己立场不稳，你根本无法说服他。他认为他讲说道生一，你看我尤其道家的 道家他也是离言说的，对，小国寡民啊，他认为一切是非辩论啊都是无意义的。你不管谁对谁错，辩论赢了不能代表他对，辩论输了不能代表他错，这一切都是相对待的。他永远讲说，庄周梦蝴蝶，蝴蝶梦庄周，这个道理你们都听过吧？哈，听过哈？要不要问？不要，只名词听过，道理不是很懂就是了。他这里面讲到主体性的不定，他这里面有好多对世间的一种怀疑。你认定你是庄周，庄周梦到蝴蝶，还是蝴蝶会梦到庄周？你只认为他被把你的对字体的一个执着性的话把它破掉了。这讲到最后是口才好的，你就搞不清楚到底是不是佛法。所以因此有人讲说啊，道家是我们的圣严觉圣，对不对？也有人类似这样说话，对不对？他是外道。他是外道，他不是圆觉生。基本上他道生一，一生二，他还在那里生呢。我管你讲那么多相似的语词跟佛家了，只要你认定一个道有一个作者在那里生，就是外道见，你叫做个别各个无间种性，个别无间种性。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啊，就是说他做这种结啊，他一样对这个法无我，他无法去确认他的啊，所以比无解脱。他说像这种包括声闻，他在讲到这个声闻圣啊，包括无间种性的这些，如果一个外道是执着有我，然后再取涅槃，声闻是无我而取涅槃，这都不是究竟出离觉的，不是真实觉的。所以啊，未转彼二见故啊，应当修学。你如果想要转他们的二见的话，你应该广学这些道理。好，所以外道的习惯种性就是，凡见一切法，说有执有，说空执空，一定落在这里面的。这就是外道种性的。再说圆觉种性的大会，圆觉圣无间种性，若闻说个别言无间，举身茅塞，悲泣流泪。我们有没有听过说闻法以后悲泣流泪的？没有，那你就不是这个的。哎，好，不管你听什么，只要你从来没有因为听闻法而哭过的，那就不是啊。有没有听闻法以后全身感动，很好要修学的？有没有？有，不过很快就没了。好，不相近缘，所有不着，种种自身，种种神通，若离若合，种种变化，闻说事实，其心随入，若知彼缘觉圣无间种是种性矣啊！随顺未说缘觉之圣，是名缘觉圣无间种性相。这个道理啊，这种感觉必须要自己有一个相比较深刻的一种对佛法的一个听闻那种好药心情出来以后，这样的味道你就会有。所以为什么有人在听闻佛法以后就生出那个出离心？而这个出离心不像我们现在那么感性，我想出家，这样一个很单纯的参加一个活动就被鼓励一下，全部都落了花。哎，不是这样，那都太感性了。真实的那种出离哦，的根源来自于他对世间这个法相诸法的这种迷染心啊，建立起来的时候，他想出离的。所以不管你对我好，你鼓励我，师父对我好坏，那跟他不是很直接关系的。所以我们现在讲，经常是跟着师父走的。师父鼓励你就出家，师父不高兴的话我离开道场。那然后不管你选择在道场不在道场，经常是一情见。 所以真正为什么有人听闻佛法的时候，听闻佛法有时候会入定的，是这样。其实他也不一定叫深入深禅定，就是说在听闻佛法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妄想放下，很好药，很欢喜，知道说原来都是我的执着，原来这个东西他不是你鼓励他就听了，而是他真的感受你这有道理，而随着这个有道理，他就把那个妄想就会很欢喜的想要把它停下来，所以会急着想放下来。就是那时候会觉得说啊，我一生在忙碌跑跑东跑西的时候，根本都是作假的，这个才是真的。那种好药心和急切心，那你为什么会悲泣流泪？不是说哎呀，以前都被骗了，现在终于要回家了，好高兴哦，不是啊。这种悲泣里面不一定叫悲哀了，有时候真的就像回家了，一种回家感觉会很强烈的。所以呢，为什么有很多人会开悟了以后，为什么一直会大笑乃至会大哭？这不是疯了，这真的是一种得到真正的安歇的感觉，就啊，我常眼流浪到死了，我知道路在哪里，所以他会很欢喜的。就像说我明天就要退伍了，好高兴，要回家了。所以他们这样为什么会不相近缘？本身呢、啊，一个人专注于在法观察的上，他不会在其他地方攀缘出去的。对他已经很了解，这根本是虚妄的东西啊，他不会多分去计较。尤其这一份的观察越深刻的时候啊，那一份脱俗感会很强。所以其实声闻还好修啦，真的，声闻真的好修，难是难在菩萨修，因为难菩萨是不舍一切境的，所以不舍一切境对初修者经常是两头为难。所以刚初学的可以培养出一种非常淡泊脱俗的样子身相出来，可是没多久就很庸俗了。因为我们要行菩萨道，行菩萨道的时候自己定力未足啊，就会懒。为什么会懒？因为多分别故，多分别。所以能在行菩萨道里面能广观一切众生的因缘需要而又能离懒啊，这种真的是根气很高的。所以我们应该对菩萨深情恭敬，真的是很难吗？我们要修清净很容易啊，是不是？当然比外道的难了，可是比起菩萨来讲其实很容易，因为我们可以专心修，离一切外缘，离一切外缘，自己专修，这个时候很快就很清净的出来。所以即使谈清净的话容易，你隔离外缘自己好好清修，其实这很殊胜，可是比起菩萨来讲真的是差一大截，不容易。可是他们这种人，因为对于观察这种诸法因缘的时候，他们对世间的这些东西啊容易看清楚，所以他不会懒，他不会想去着这个世间相，这是很自然的心态的，这不勉强的，不会在修缘起观的时候又觉得很无聊想出去走走。所以大家对缘起法可能还不是很了解，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心会好药好动？第二，基本上对佛法的那个理解还有问题。再过来讲，虽然理解了还没有很具体实修，对自己的那种种妄念的那种还没有降伏。如果你再这样有一分一分降伏的话，自然而然你会安住，会安住，这是很自然的，这个都不是刻意勉强的。用什么制度啊安利大家呢，控制大家，这都是不得已的方便。那如果靠这个，其实修行佛法就完了。所以他看到种种神通变化，种种因缘所起诸相的善巧方便应用啊，他很欢喜啊。像这种很容易随喜，随他所观，随就起变化，起就随入神通。其实这种是很容易的，对他们来讲。那这种人呢，我们知道他这种根性的，我们就为他说缘觉圣。好，再过来就是如来的啊。这个我们刚才讲，以如来证无间种性啊，有四种啊，为自性法无间种性，离自性法无间种性，得自觉圣无间种性，外刹是 诸圣无尽种性。大会若闻此事是一一说时啊，其自心现自心现身才建立诸建立不思议境界时，心不净护者，自名如来圣无尽种性。一般来讲，我们不会净护有两种，是如来种性。再过来，因为听不懂，所以不会怕。真的，不然你去修看看，你就知道会怕的。啊，记得跟大家讲，像《金刚经》也讲啊，若不能一火、二火、三火、无量火里面去心听闻波折的话，你不容易对这个法能信受。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哎，我不进步啊？因为你还没面临割舍。这个东西怎么证明也可以？一旦有这样不进步的人，一般舍心会大，也会有慈悲，也不惶恐，在于日常生活的身心内外一切境界不会多计较，凡是在日常上多计较而又能对这个法有不进步的话，应该是听不懂。因为还没有面临割舍他的威胁。当然我不是说马上证悟，可是如果你经常觉得说，当你在做官的时候，经常这个习染还很重，点点滴滴多所计较，多所执着，那一般来讲的话，应该是你对这个法还没起悟，否则的话他应该知道这是自心限流的东西啊，他应该不会去。那即使此，他很容易内心做调整过来，如果听闻这个法还习染如此强烈的话，一般来讲是会起悟的。这不进步是因为你不懂，否则啊，一般来讲我们能修清净法已经很难得了，你要就现前的一切诸法能当下都把它舍离掉的话，连所谓的涅槃相都舍离的话，那种人哦，你说他必须承担得起？一般来讲我们会修声闻法，为什么？第二，舍离烦恼还得涅槃，他现在是生死涅槃，现前生死就是涅槃，我不多求就去承担，你说是有几种人可以这样的？很少了，对不对？等于是喜欢在就能以苦为乐的这种心情，能苦以入地狱里面度化众生的，大概就是也是这种根基的人了。因为他知道所谓地狱者亦是极乐一样的，这种心情、这种感觉一样的。为什么？都是自心现的，所以他会勇于做他那个，所以菩萨种性的菩萨的那个身相、心行、身相会慢慢依他文化当中会现出一种雍容华贵，不是高贵的妇人这样哈，穿着很漂亮这样，不是，一定是雍容华贵。为什么？不然可是能包容。那他这种包容和那个声闻不一样，声闻是远离，所以他不容易华贵相出来，因为他有远离相，所以他有对待相。这种对待相当然不是像外道的那个对待相，可是他毕竟是有亲有苦集灭道的对分。那在声闻里面，苦集灭道其实在一起，他的生死涅槃是在一块。所以在因为有这种认识的时候，他的包容量会大，这都是同样的一个由一个这种思想建立他的个人的知见习惯，然后就产生行为的一个现象。所以有些人初学的人开始对大乘菩萨好开始信受的时候，当他不断在做思维的时候，那种心量和那种洒脱的感觉会慢慢出来，会有好。那再一个不定种性的啊，大会不定种性者，未说彼三种时，随说而入，随彼而成，就不一定了。好，那我们是不是这一种的？你不清楚。好，你看你自己。我一般来讲，从几个地方来检测，应该很快才对的。我们多昏人啊，菩萨种性的，我们还是明白说，菩萨如来种性的还是少。极少，哎，那偏向我们现前的偏还是偏向声闻， 甚至说不定还是在外道种性。那外道种性不一定就是很坏啊，人天的，就修善法，以修善法得到安乐的那种个性。好，所以在修行上的外相看起来是一样，可是内心上对法的承担不同的时候，种性不同。好，这是大会，此次出自地者，为种性建立，为超入无所有地故作事建立。彼自觉障者，自烦恼习尽，见法无我，得三昧乐智声闻，当得如来最胜之身。他的意思就是说啊，所以啊，这个你看，所以说这个三圣五种性的差别，就是为初发心修持者哈，令希望他们见智的这种证入一切法毕竟无所有的诸法实相地而建立的。若他这个虚大师解释，若声闻缘觉等众啊，若自觉障是从单着三昧乐而起啊，欲果甚远啊，见法无我，人当发心成佛。好，就是能切实啊，他得三昧乐住声闻啊，如果能彼自觉障则自烦恼习尽，见法无我啊，当得如来最胜之身。所以这一个五种性的建立啊，是一种方，是一种建，就是利引导众生的。那我们现在要说的就是说，这个五种性是怎么样的一个？就是一般在唯识里面，五种性啊，几乎是一种特性啊，就好像不容易跟动。那你们认为这五种性是不是定说？是不是可以定说？这种五种性是不是可以定说？乃至我们后头会讲一禅体，对不对？一禅体是不是可以定说？可是为什么又立说种性说？其实这个里面啊，当初我没有看到很多东西的时候，我对五种性说我是不接受的，可是我现在也接受。那我这样接受就是说，你不能否定在世俗当中，事实现实当中啊，人是有他的特性，而这种习性很强。为什么常缘解来的那种解的这种修行啊，强烈到很难转。所以你要现实当中在做种种教育，你要要求每个人就一定跟得上。我告诉你，这是你不知道佛法。你要知道，很多人跟你的缘不过是种得度因缘，根本不可能跟着你的步伐。因为什么？你想要光靠你的能力、你的德，还有这现实短暂时间的修行，要转变他那么长远劫来的习惯，怎么可能？所以你说种性有没有？必然有。可是种性是不是固定的？不固定。如果固定，那就麻烦了，那就变成就是这种常见的，那就不是他自己否定他自己。因为这里面不是有一句话吗？所以在唯识里面，有时候有人把种性讲成固定、决定性，这其实有人这样讲是错，因为这样是不合佛法。这里他至少讲说，得三昧乐住声闻的这种种性的人哈，彼自觉障则自烦恼习尽，见法无我，还得当得如来最胜之身，就是可以转。所以他已经乐住三昧、乐住声闻都还可以转，只是说他的转很难呐、啊。其实就一个习性上来转，他是慢慢熏修来的。所以佛法里面在渐修这一方面，其实有它很深的意义。渐修这一方面其实很符合现实的生活、现实的修行面，它是慢慢熏染而成。所以你不要看我们用早晚课、早晚课这样念，有很帮助。当然，有的人大部分都是不是很用心，就是，啊，不，这是事实啊，难免会打个妄想啊，念错，这都是很自然。那你不要因为一直就念得好像如脚蜡一般，念这个早晚课无聊， 不要忘了，这有他的帮助。他的力道如果更懂得用心的话，早晚课其实就是一个重要功课的地方。我们经常就是舍离早晚课当做应付的功课，然后再另外找时间做功课，很无聊啊。哪有那么多时间？早晚二课就是功课，你就这么想。你用心的这两个时间就是你的，如果不用心的话，他还有熏修的功德。当然你那时候都打妄想那乱骂一通的话，那就有恶功德。他有用的，有用的，真的有用，他是慢慢熏的。你看你如果长眠的功课做久了以后，你不做功课干嘛？你会觉得很习惯，可是你会觉得不安，对不对？
嗯，
也就是曾经有好一段时间没做功课，实际上会这样的，而且你自己会察觉很怪的，慢慢觉得，除非久了以后被熏染过去的时候，当然又恢复，也就没办法。可刚开始你会觉得有种不安，其实这本身就是有种功德，就是佛法的善法，其实它也是一种戒，就一种戒，它就会促使你说我不能懈怠，我不能懈怠，我即使功课可以改变，可是不能不做。我现在就算没办法那个，我也要欢喜的去做一些，比如说在常住里面没办法好好做功课，还有一个方式，服务大众就是你的功课，是自己心里要有个定数，否则的话会悠悠忽忽，毫无不知何所去从的话，那这种人到最后你会觉得很惶恐不安。那等习惯了以后，你就麻痹不仁，那时候就没感觉了啦。可是刚开始会不安，其实这种熏修。那没错，都是清修，等到一念成熟它就发挥作用，所以不要忽略这个功。所以基本上种性有，因为这些种性都是来自于长时间的这种自心现出现流执着以后不断的流转，产生强而有力的一个取向，这种习性，这种习性会引导你自然而然就会导向这边，做任何事情就导向这边，很自然的。所以这个我们啊，种性虽有种性啊，可是应该他自然讲无间啊，这会强调他的不断延续性，而实际上种性是可动的。儿时世尊亦从先此意啊而说偈言，须陀盘那国，就是出国哈，往来即不返，待得阿罗汉，是等心惑乱。这些都心还惑乱，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执着有境可取，有涅槃境可取。三圣与一圣非圣我所说，离乎少智慧，诸圣远离己，第一义法门远离于恶教，住于无所有，何建立三圣，诸禅无量等三无色三摩体，受想息其灭，亦无有心量。就是说从出国乃至到的阿罗汉，其心都还是有惑乱，就是还有不明的地方。为什么？不知道你所取的涅槃境也是你的心所现，所以你舍离一部分的妄想执着，可是你还在另外一个地方的妄想执着。我今天讲三圣一圣非圣，也就是说我讲三圣就是刚才讲的无间种，不就是那个声闻种性啊，缘觉种性啊，菩萨种性啊，还是一圣的这些不定种性啊，还是非圣的这个个别种性啊，我这样种种的说，但是一个佛法里面也有三圣之分啊，这都是印众生少智慧啊，对于诸圣究竟这个境界，这个远离这种诸圣究竟境界的这些人啊，方便说的。在第一义法门里面，远离恶教，恶教的能取向，能恶教能所，注意无所有，知道这一切境，但是自心现流，没有一个有自信的，好，注意无所有，这个才是真正的真实境界啊。那说既然如此，为何建立三圣呢、啊？他说、啊、不止三圣，连世间我讲的诸禅无量事无量心等，乃是无色界的这种四种禅定啊，乃是受想无受想的密悉其灭，这些啊，其实都是方便说的，没有确实的，没有心量，也就是说。他没有之所以成为他的一个根本真实性，都是因缘所生啊，自信所现有，自信所现有。 所以真实意是这些，我今天讲说这些，但是为众生分别方便分别，各一念，他说你都应当学。为什么说这些相？你应该站在第一义上的立场，应众生，他是声闻种性，为说声闻法；缘觉种性，为说缘觉法。这是为度化众生善巧方便故，所以是这样的哈。那这个是五种性啊。再过来他要讲一禅体，那这一禅体啊，我们都分开那个相的话，第一个就是第一个舍一切善根，第二个慈悲不舍众生的两类。那舍一切善根，那是障众的众生，那慈悲不舍众生呢，就是悲众的众生菩萨。那这里他特别显出来，就是说舍一切善根这个障众的众生，为什么称为他和一禅体？他这里面所谈的这个舍一切善根，尤其最重的是谤菩萨身、菩萨障。那，那慈悲不舍众生的这些悲众菩萨，为什么他能这样？不是光感情的慈悲欲望，他最主要他的智慧知道知生死及涅槃，这是两种一禅体，种类不一样的。他说大会比一禅体会一禅体世间解脱水转，大会一禅体有两二种，一者舍一切善根，即以无始众生发愿啊，啊，就是另外一种就是以无始众生发愿，就是悲众的众生啊。因何为这其实他应该也不要用分号，他应该是用句点比较好，免得这样接下。因何舍一切善根？好，为谤菩萨障。作恶言也，使灰垂顺修多罗毗尼解脱之说，舍一切善根故，不波涅槃。因为究竟波涅槃者，是应该有这个波涅槃的因。声闻的这个涅槃是非究竟涅槃，究竟涅槃必须有跟它因果相应的法。也就是说，在这一部经里面，他认为唯有观内在自心现有一切障事转为清净事的这样的因力啊，才能进，才能真正的波涅槃。可是将你既然谤他，认为说只会随顺修多罗，并不是经所说，不会圣所说，圣者所说，并非如来所说，跟不符合毗尼解脱说的。因为一开始你今天所为什么不能波涅槃，因为你断你的根源，断你入于真实涅槃的这个根源，因为你谤他，所以这一类众生，因为你是谤的是最根本处，而这个根本处连接到一切善根，所以他是舍一切善根，所以他这一种是一禅体，好，不能过涅槃。二者，菩萨本自愿方便故，非不波涅槃一切众生而波涅槃。他的意思啊，这个用词很怪，好像。非不波涅槃一切众生而波涅槃，就是众生还没涅槃之前我不涅槃。灰啊，你看我们那个灰不要看哈，不波涅槃一切众生啊，这个不波涅槃一切众生，其实那个不波涅槃你改为动词，我如果不让一切众生涅槃而自己去溜了涅槃的话，我不做这样的事，灰，那就知道了。我绝不做说我没有让众生涅槃之前而入涅槃这个事情，如果我不做，我做的话就不是菩萨。我因为我不做，不是菩萨了，就是这一类菩萨，他是说我不做这种事情，就是众生还没度尽的时候，我先入涅槃，因为他一开始有这种心啊，所以说他没办法入涅槃。那其实他根本上大会比波涅槃是名不波涅槃法相，是意到一禅体去。这个啊，他本身啊，他的比波涅槃，因为他是他之所以啊，他这样的一个涅槃啊，他怎么样才能入涅槃？因为基本上他是因为站在愿力的关系啊，他不入涅槃，因为他是依愿力故啊，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涅槃的态度啊，所以他都不入涅槃，不是断离他，而是他的涅槃是在于他要就近涅槃，是因为我要一切众生先涅槃我才涅槃他的涅槃是这样，所以 这个涅槃呢放到一禅体的那一地区，它的涅槃是我之所以究竟涅槃，是来于一切诸法一切法皆涅槃故啊，所以我才涅槃的。这个因为是这样，所以被放到一禅体内里面了。他说大慧白佛言，世尊，此中云何毕竟不脱涅槃？佛告大慧，菩萨一禅体者，知一切法本来波涅槃一样，毕竟不波涅槃，而非舍一切善根一禅体。最主要他为什么不波涅槃？因为他知道生死就是涅槃，那我为什么要波涅槃？所以这里面待会我会问你们哈，大会，舍一切善根一禅体者，复以如来神力故，或时善根生，所以则何？为如来不舍一切众生故，以是故菩萨一禅体不波涅槃。这里面要讲啊，大会啊，舍一切善根的一切禅体啊，复以如来神力故啊，或时善根生，还是有机会的。所以则何？如来不舍一切众生故。这里面从理事上可以谈。再过来，以是故菩萨一禅体不波涅槃。为什么要讲以是故菩萨一禅体不波涅槃？因为菩萨是佛的法子，佛陀有这样不舍众生故，所以他也不舍众生。所以菩萨一禅体不波涅槃，是因为如来不舍一切众生，所以他也不舍一切众生，所以横渡众生波涅槃以后，他才入涅槃。那我们现在讲说，如来神力故，如来不舍一切众生故，这里面啊，如来如何不舍众生？如来怎么样不舍众生？因为我们有时会看到佛陀跟我们说法，所以佛。